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6号，公元2002年12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人权团体呼吁各界向中国施压，取消对两藏人的死刑判决。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再度申请韩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汉城。青海海南郴多县境内西藏妇女生育子女权经常受到限制。中印签署中国公民可自由赴印度旅游备忘录。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人权和国际特色等组织声称，因爆炸罪而被判死刑的两名西藏人可能是被栽赃，呼吁外国向中国施压，要求取消对两名西藏人的死刑判决。活动人士称，洛桑顿柱和安安这系没有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判，对他们的判决很可能是对他们和平活动的报复。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人权对围绕此案的政治气氛以及完全缺乏公开、公正和独立的审判感到担忧。伦敦的国际特赦以及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都呼吁北京取消两人的死刑。西藏流亡政府上周五说，希望这次判决不要对未来与北京的接触产生负面影响。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上周一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洛桑顿柱和安安哲系死刑，其中安安哲系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们两人被控今年4月3号在成都市天府广场南侧制造一起爆炸案，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 BBC 报道说，两人去年还曾在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城和理塘县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另一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万元人民币。自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反对中国当局统治西藏的激进藏人组织称，发动了最少8次类似的炸弹攻击行动。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以非暴力方法争取西藏的更大自治。达赖喇嘛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北京当局展开有关谈判。中国当局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比较激进的西藏人反抗力量不接受这种说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再度申请韩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汉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再度向韩国有关当局申请在今年年底准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南韩首都汉城。据韩国黑若智新闻报消息，韩国已成为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的亚洲少数国家中的一员。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曾数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汉城，但是基于韩国政府屈服与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迫使此项计划一直没有得逞。韩国佛教信众也再度邀请达赖喇嘛今年年底访问汉城，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自始至终秉持和平非暴力思想的宗教界领袖，部分人则认为他是唯一能为西藏人民换回自由的精神寄托。韩国黑若智新闻报还报道说，南韩政府一向重视韩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并害怕准予达赖喇嘛入境就会被中共误认为是支持西藏独立行动的一环，由此将会全面影响同中国发展的经贸关系。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秘书长透露，在韩国发生战争以来，韩国政府和民众一直致力于发展部分大城市的公路扩大建设，以及将经济运行转入世界强国行列，但是从不加以改善外交政策。在韩国的各佛教寺院中，参拜者逐年减少， 对部分佛教节日的忽略性大幅度增加，这种现象对广大佛教信众而言非常不利，所以达赖喇嘛访韩筹备委员会一直积极推动韩国政府在今年正式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汉城，希望达赖喇嘛的访问能够促使所有信众激发对佛教的热爱，并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韩国政府在2000年10月份给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但此举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激烈反对，并对韩国政府一再施压。当时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正访问韩国，迫使韩方屈服于压力，将达赖喇嘛访韩计划决定延后批准达赖喇嘛入境。去年四月，韩国政府再次给予达赖喇嘛过境签证，但又以韩国总理访问中国为由，将达赖喇嘛的访韩计划延后到七月份。今年九月，达赖喇嘛经韩国前往外蒙访问时，被韩亚航公司拒绝，由此引起蒙古佛教徒的强烈抗议。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秘书长还透露，韩国政府对佛教徒要求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汉城一事一直保持低调，原因是害怕会影响同中国的关系，而例如日本、台湾、澳大利亚等国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施压，顺利地邀请到了达赖喇嘛，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由此没有引起巨大影响。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最后透露，美国总统布什视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进行了热切会晤，韩国政府就更应该以宗教界领袖身份允许达赖喇嘛会见韩国佛教徒。韩国黑若智新闻报最后报道说，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正推动与金大中政府任内期间邀请达赖喇嘛，并成交了一份呼吁信，希望今年年底至明年四月之间正式邀请到达赖喇嘛访问汉城。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允许西藏妇女生育子女的权利越来越经常地实行限制，特别是在西藏东部地区。本台记者崔振颖述近期从西藏东部青海海南自治州成都县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的证词发出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在成都县农牧地区加强使用了强制手段来实施节育政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强制措施，来迫使西藏妇女进行流产和绝育。消息透露人表示，成都县有关部门派遣工作队和县设立的节育办公室深入各乡村，通过广播和招贴画来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并宣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改善农牧民生活水平，对农牧区西藏妇女以生育两个子女者使用子宫内用具和服药打针作为避孕的手段是经常性的，而实行绝育的妇女往往是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对许多西藏妇女流产违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对于强调分娩重要性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侮辱，但是未经允许而怀孕的西藏妇女面临着一系列旨在于强迫流产或堕胎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剥夺了西藏妇女自由决定他们将生育几个子女的权利。中国当局为了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实行了强制措施，其严厉程度阻碍了妇女行使自由和知情同意接受流产手术的权利。消息透露人最后强调，中国政府以改善生活和经济发展为理由，不断地在西藏各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真正的阴谋在于削弱西藏人口的增长，促使更多的汉人移民西藏境内，来达到最终完全同化西藏的目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印签署中国公民可自由赴印度旅游的备忘录。下面请听邓金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首都新德里消息，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上周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阿育王饭店 与印度旅游部长贾格莫汉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印度共和国旅游部关于中国公民组团赴印度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中国驻印度大使华君铎出席了签字仪式。今年1月14号，朱镕基访问印度期间，中印双方曾签署了加强旅游合作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同意将印度列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的目的地国之一。据印度旅游部长贾格莫汉介绍，此次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深化两国关系，加强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印度旅游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国公民赴印旅游，包括印度政府旅游部的网站将同时翻译成中文，出版介绍印度风情的中文册子，准备出版介绍印度所有中餐馆的指南，计划在北京设立印度旅游办事处等。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称，包括印度在内，目前中国政府共将27个国家列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的目的地国。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向小吉撰稿《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
只有分的自由才有和的可能，就好像成立公司、签署合同、登记婚姻一样，如果同时没有解散公司、废除合同、解除婚姻的法律规定的话，那谁还敢办公司、签合同、娶老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共40多年来对西藏的有效占领和国际社会对这种占领的普遍承认，并不妨碍西藏人民为争取独立的继续努力。我希望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能以平等的原则、自由的精神与西藏人民协商处理好西藏的独立问题，或去或留都应以真实的民意为依归，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中国民意人士向小杰撰稿的《民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分离、自治》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德基曼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面对安安这些案件，中国将要感谢王立雄》。
当西藏活佛安安这些那令人怀疑的罪案发生后，王立雄再一次表现了他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色，拒绝沉默，拒绝冷漠无为，而是从人道、良知和法律原则出发，以一个真正公民监督权力的责任感，以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谊，竭尽全力揭露真相，暴露中共当局的违法行为。最近他在海内外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舆论干预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给西藏人一个开放公正的判决。西藏理塘仁波切登兹迪列，署名叫安安哲系，一位深受藏人爱戴的活佛，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和制造系列爆炸的罪名判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论从国际法律和中国法律的角度看，这一案子存在着很大的疑点，中共司法当局的作为有许多明显的违法之处。第一，安安哲系被秘密逮捕后被禁止与外界接触，这种黑箱作业的方式明显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囚犯有权在监管人员的控制下与外界接触的有关公约。第二，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无罪推定原则，当局早在法院作出审判之前就给安安哲系定了罪。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中国人权女作家莫莉花的《面对安安哲系案件，中国将要感谢王立雄》的撰稿，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